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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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艺术狗仔说八卦栏目的 Lin 和张一两位美女小姐姐，跟大家一起去八卦一下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的爱情故事。
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一个是来自英国最伟大的摇滚乐队披头四的主唱，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先锋艺术创作者和实践者。他们相遇在60年代的美国纽约，相遇在当时全世界最绚烂最蓬勃的艺术圈。虽然小野洋子大约翰列侬8岁，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爱情的炽烈。虽然这份反叛的爱情一直被嘲弄，不被祝福，但他们一起参与艺术，一起创作音乐，反战和和平也一直贯穿他们作品的主题。
今天我们的艺术狗仔来聊一聊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couple， 一对情侣夫妻。
我先给你念一句话，就是这一对 CP 哈，这个老公是这么评价老婆的，老公说老婆是一杯充满性欲的怪味鸡尾酒，尖锐异于常人，
听上去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啊。
有没有瞬间就觉得我不想做了结束？
没有，但是我听过一个老公对老婆的评价，他是说他是被大家都熟知的一位艺术家，但是没有人好像真正的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这个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男生的知名度很高，对不对？所以这个女生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在另一个程度上，你去问街上随便一个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人，但是问他哦，那你知道他作为艺术家做了什么，可能大家都不是那么的了解。我们现在来揭晓谜底就是约翰列侬
和小野洋子。
约翰列侬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应该是
披头士成员，
对，20世纪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乐队的领军人物和核心人物之一。然后小野洋子呢，是出生在日本的一位艺术家，现在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依然活跃在艺术圈，
对，
而且非常的标新立异，
始
终如一的反骨叛逆和充满活力。
不过确实我觉得小野洋子在美国在这边的知名度那真的是非常深入人心，非常高。
对，我觉得知名度高是一回事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好像作为亚洲女性艺术家什么的，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别人了。小野洋子可能就是非常典型的
对
唯一人选，
对，
至少目前来讲我觉得，而且他非常有名，就像你刚才说的，所有的人提到小野洋子
他就是一个梗，
对，第一个 title 就是约翰列侬的妻子，
对，没了。
然后大家对他永远的一个批判，就是说他拆散了披头士，对不对，就是红颜祸水的那种感觉嘛，感觉
杨贵妃啊，
对，感觉有因为小野洋子所以历史上很伟大的这个乐队就此解散，而且造成了团员之间可能的一些磨合和不快。
但是其实我觉得事到今天啊，究竟事实的真相是如何，可能也只有柯南才说得清但是我是觉得围绕在小野洋子身边的就是严肃的搞笑的梗就真的是很多。
对，我还记得当时我看老友记，就是非常有名的
Friends，
对 Friends，老友记里面有一幕就是 Phoebe 她在当时约会的一个男生是一个科学家，然后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去俄罗斯进行一个科研项目，但那个男生因为这段爱情他可能想放弃这个机会，就这个男生的那个学术搭档就很生气啊，然后他在那个
你为竟敢为了一个女人啊而放弃你美好的前途未来，你怎么想的？
所以他看到 Phoebe 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 Hi Yoko，
Phoebe 一脸懵逼，问号问号问号。
但是这个梗就是可能一听你就听懂了，因为他就觉得这是拆散我们兄弟搭伙情谊的一个 红颜祸水的这种形象。
是的是的，但其实纵观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我觉得他们是互相成就的一个关系。
嗯，对，小野洋子我觉得其实是挺不公平的。
嗯，
首先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其实有他很多的艺术主张。
嗯，
其次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只标签为他是一个著名音乐家的妻子，而忽略了他其他在做的那些很先锋的很有时代意义的一些艺术创作。
嗯，
包括我特别佩服他，我觉得他现在80多岁了，
嗯，
依然还有那个劲儿，还一直在艺术圈也在活跃着。
明白明白。我那天看他的官方 ins 里面有一张照片，他依旧是带着他这个标志性的墨镜，穿着一身黑西服，感觉就是岁月静好的望着窗外。但是唯一让我觉得有点扎眼的就是他还露着他的事业线。我低头看看自己，嗯，年轻的我还不如他呢。
所谓真的是他拆散了披头士吗？
嗯，
其实他在讲述他跟约翰列侬刚认识1966年的时候，
嗯，
在小野洋子自己举办的一个画展上，
嗯，
他自己是说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披头士的一员，他对披头士也不了解，
嗯，
他只是看到了这个帅气的英国男人走了进来。
嗯，
其实他们俩还是我觉得是很多惺惺相惜或者是彼此心有灵犀的一种灵魂伴侣吧。
嗯，
因为约翰列侬他自己是说当时他去那个画展的时候就看到了小野洋子的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梯子，
嗯，
然后放在那个大厅的中央，
嗯，
你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呢，可以拿一个放大镜看那个屋顶上写了什么，
嗯，
他仔细拿放大镜一看，上面写了一个 yes， 他说那个很触动到他，因为60年代是那种反叛、激进，对什么都要标新立异，对什么都要说 no， 然后感觉这样才能体现自己作为艺术家或者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嗯，
约翰列侬觉得那个 yes 让他内心一下子柔软了起，他会觉得这样的一种肯定，一种温柔，让他觉得非常的受触动。
所以他们的遇见其实有那么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吗？
我觉得应该是的，他肯定是被他的那些身上的很多气质和特点所打动。
小野洋子早些年在没有遇到列侬之前，他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大家闺秀。
对，大家闺秀这词特别贴切。
嗯，
小野洋子她是日本人嘛，然后她的家庭其实是武士家族，就是跟日本的那个皇室啊什么的挺亲近的。
嗯，
所以他们家也算是名门世家啊，他父亲是一个银行家，然后他妈妈是画家，然后他爸爸同时还会弹钢琴，所以小野洋子从小就是接受那种很正统的音乐啊绘画训练。
嗯，
包括他后来来美国也是上了艺术院校。
所以他就是早些年一天苦日子都没有过过吗？
有，因为当年他10几岁的时候正好日本二战投降，东京受到轰炸，所以他们家就家道落寞了。落寞之后甚至有一段时间是吃不上饭，然后就过得非常的潦倒。他妈妈把家里的东西都去变卖，就只是为了换取那个粮食。
嗯，
所以那大概是他青春期的时候，所以他对这些印象非常的深刻，相当于是在他10几岁刚刚对这个世界有一些意识，然后价值观刚刚形成的时候，其实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他小的时候经历的这一切，让他后来会成为一个跟我们平常意识中一个日本女人的形象截然不同的。
是的，
就她活得很有个性，她活得很有点 aggressive 吧，就是有点
激进
激进的这种感觉。包括她后来选择她的职业，她从大学毕业这个就特别想从事先锋派。
嗯，
所以呢她从一开始她就不想做这种传统的艺术，就是她父母对她的期望就是希望她做一个传统的艺术那种画，好好画画啊这种，但是他不想做这些，他想做这个标新立异的，有一点
他以行为艺术来作为自己的创作媒介了。
对，包括他的婚姻啊，他之前结2次婚啊，然后又离婚。
啊，是吗？他在约翰列侬之前还结过婚啊？
他在约翰列侬之前结过2次婚、
啊，
包括他第一次是跟一位音乐家结的婚，那次婚姻给他造成了挺大的心理疾病的，后来他又抑郁，后来他又第二个丈夫，她还跟第二个丈夫有生一个女儿。
啊，
对，
那我这个是我竟然不知道。
她跟第二个丈夫生了一个女儿。
嗯，
她的那个女儿69年的时候他们离婚之后归她前夫所有，她前夫就把她女儿 一直到他女儿到30多岁他们才再见面。但是列侬是跟他女儿以前他们有在一起生活过，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咱们想到日本女人都是那种居家贤惠，
对啊，
对，
百依百顺，
百依百顺，就是大家对日本女生有的一个印象吧。但现在可能不太一样，时代不一样，
是。
但当然了，在那个时候，这么几十年前，还有一个不一样，是因为她是在纽约。纽约其实可以
对当时的大环境，
塑造很多这种不一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感谢小野洋子的，至少让她改变了大家对于亚洲女性的一些刻板印象。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虽然出身名门，小野洋子在艺术主张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先锋和离经叛道。他的当代艺术理念让约翰列侬深深的崇拜和折服。列侬曾说，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不为人知的艺术家。小野洋子的创作横跨诗歌、音乐、表演艺术和装置艺术，反战和女权是他永恒的主题。他的作品既拥有日本文化的神秘和细致，也有着西方艺术的张扬和怪癖，几十年来一直吸引着艺术圈和人们的眼光。
我特别就是觉得有意思的是小野洋子的一件早期的作品，是60年代中末期他做的，就叫苹果。大概呢很简单，就他在展览中就放了一颗苹果，人们呢要花200英镑来看这个苹果一点点腐烂。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约翰列侬看完这个苹果以后呢，就当场把它吃掉了。小野洋子当时很惊讶，这约翰列侬他怎么就能把苹果吃掉了？本来把苹果放在里面就是做展品就已经很惊世骇俗了，结果没想到列侬还把苹果吃了。我觉得小野洋子他的激进，他的超前程度，就是他这件作品简直就是大姐大。
对，而且我甚至在想，约翰列侬是不是被安排好去吃这个苹果的？因为就是你要制造一些话题，或者是他自己自发的，去吃了这个苹果，完成了这个艺术的一个部分吧。就是小野洋子，我觉得他的很多行为艺术都是这种观众参与式的嘛。
那可是那时候可是60、70年代，
是，
嗯，
这让我想到他很有名，应该是最有名的艺术表演之一，就叫 cut piece，切片，中文名叫切片，当时他是大概32岁，他做了这个表演，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在舞台的中央，然后邀请在场的观众每个人上来，切掉他衣服的一个部分，然后你切的大小是有规定的，不能超过一个明信片的嘛。等观众就一个一个上来，然后你就看着他这个衣服上面一条一条的被切掉，直到他最后就是身上都没有
一丝不挂。
对，这个当时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表演，包括大家现在上网还能看到整个的视频的回顾。这个切片他做了3次的表演，在他人生不同的时候，包括就前几年，就可能他70多岁的时候，他还又在 MoMA 做了这个表演。他说他早期想表达的是，就是作为一个女性，
那时候应该正处于性解放运动吧？
对，作为一个女性，你经常身上的这些部分被人拿走，所以他说他当时心中是充满愤怒的，去完成第一个切片的。过了几十年，在做这个同样的这样一个表演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说，你把我的衣服剪掉的那个部分去送给你爱的人，他说他心中是充满了爱的，所以我也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但他的确很多作品都表现了这种对于人性，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这种很多的思考。
是，而且我觉得他 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说他不畏惧去重复自己。你看像一个同样的行为艺术表演，他放在不同的年代，然后在他不同的年龄，他有着不同的心境来重新去表演。我觉得这个勇气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的，因为很多艺术家就觉得啊，那是我的成名作，然后我已经在那儿，就是 that's it, it's done, it's that, 就已经是 done
结束了。
对，然后可是他还会再回去，然后他还，我虽然没看过他的这个记录和那个切片，我感觉哦，最精彩的可能永远是他最新年纪最大做的那一个版本。我觉得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就是以我个人的就是审美来看，可是小野洋子他完全没有按照这个套路来走，他从来没有拒绝过被贴标签，然后他也没有说去拥抱这些标签，就是说特别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包袱，然后让这些标签让他自己走得越来越困难。没有没有，我觉得他在不停的撕标签，然后再重新贴，再撕再贴，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精力这样子折腾，就是能够一直保持着他的棱角，保持他的个性，保持着他旺盛的创作的精力。而且最最让我佩服的就是重复自己，我觉得这太难了。虽然就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都在重复自己，然后重复干一件事情，但是所以我就觉得那很，在起码对于我学艺术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很害怕重复自己干过的事情，因为我感觉哎呦，我都干过了，我再弄一样的就不太行吧，就总是有这种担忧。但是小野洋子完全没有。其实说到这个，我想插播一个早年我的一个算是心路历程。有一次我捧着我的作品集，就是有一个叫 portfolio review, 就是作品集面试吧，就很多想要就是报考艺术类专业的那个学生都会经历的走的这么一个流程。面试我的呢是一个老太太，她就很直接问我，她说，所以你想成为一个什么？你是摄影师艺术家，用摄影媒体创作的艺术家。我当时就心想这重要吗？然后她就直愣愣看着我，她说所以你想成为一个什么？你学艺术想成为一个什么？然后我就眨眨眼，我看着她，就作为这个典型的这个害羞的中国小留学生，对，我就看着老师，我就说，我也不太想被贴标签吧，我就是一个学艺术的学生。然后他就笑，他说你不给自己贴标签，你就没有标签，你就什么都不是。我当时就想，哦，那就不是就不是呗，这谁稀罕啊？但是其实，我今天在想到当时的那个对话，再联系起小野洋子，我觉得小野洋子对于现在的学艺术的就是新人孩子们的启发，就是说反对往自己身上贴标签也好，还是说我先一定要给自己贴好标签，我就沿着这个道路走也好，就是无论你选择哪一种，最终的话就是说你要勇于推翻，勇于就是重新来重蹈覆辙。
我觉得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愤怒的老奶奶，
还愤怒，
他愤怒，就是你刚才说的，一般长辈嘛，温润如玉嘛，
对啊，
他没有。其实这点我非常非常佩服他，我觉得可能世界上80%-90%的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这还让我想到他之前在也是 MoMA 吧，有一个表演，就在一个麦克风前咆哮，发出各种怪音怪叫，很难听，很难听，很难听，以至于所有可能在
假装自己不会唱歌系列，
对，然后可能以至于所有的观众或者网友，就大家作为就是平常谈资吐槽，就说哇，这个太难听了，就是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怪音。当然这个当代艺术嘛，你肯定需要解读，他是说这是还是作为一个女性，她在呐喊很多东西，就是作为一种人生的呐喊。所以虽然她以前没有做过重复的哈，但是我是觉得尽管过了很多年，她的那种愤怒，他那种对于身份和他自己认同感的想要尖叫的这种欲望，他一直都在。他早期跟那个约翰列侬后来在做一些音乐上的表演的时候，他是拿了一个那个扩音的喇叭在上面念一些跟政治相关的反战的一些言语在舞台上面，然后他们在进行唱歌。我觉得那个很像啊，过了几十年你还是在话筒面前尖叫，就是
是。但是你这么说让我想到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符合我的小小恶趣味的他的一件作品，就是很平静， 很符合就是所谓的泛二电影的那种无聊的那种路子，就是它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呢，相比起他其他所有的刚才你说的作品，他是安静的，我觉得他是安静的。就是说那个作品就叫苍蝇，也是很简单，他是他70年创作的一部电影。苍蝇这部片只有两个主角，一个就是裸身躺着的女人，另一个呢就是一群苍蝇，镜头就跟着这一群苍蝇停留在他身体不同的位置。然后你想苍蝇嘛，就是能把苍蝇的运动都拍出了色情的感觉，我都觉得这个也是很厉害了。
而且你如何控制一个苍蝇？
对啊，
就说明他这个作品在完成的时候，他不可控的力量很多。
是，
而且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拍整个过程吧。
但是他怎么说呢？无论是他的行为艺术也好，他的电影也好，他的苹果也好，就是他永远都是一个逆向思维，他永远是在打破的。有些安静，有些不安静，好，就永远在打破，永远在打破。
我们就觉得说，作为这个先锋艺术家的小野洋子，他的很多行为艺术的作品其实非常的抓人眼球。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吸引约翰列侬的一个原因。
对，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个人会觉得他跟约翰列侬的这个爱情，首先很热烈、很真挚。一方面是就他们俩在相遇了之后，后来结婚了之后，约翰列侬不是后来就退出披头士组合，披头士就解散了嘛。然后他就是跟着小野洋子，他们两个人还是一起创作。组成了一个乐队，叫 John Lennon and Plastic Ono Band。所以同时呢，有很多这种音乐大咖，像 Eric Clapton 这种来客串。基本上就被吐槽为，我搞了一个乐队讨我老婆欢心，还拉了很多音乐大咖来客串，就一起讨我老婆欢心。然后他的创作的很多歌曲，有一些也挺有名，挺耳熟能详的。但同时我就发现吧，好多好多的歌曲都在赞颂他们的爱情。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在歌曲中唱 Yoko 这个名字，就是他会反复的在歌曲里面唱Yoko
论起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有
多重
要
包括他之前有一首歌是写给他的母亲，然后里面因为 Yoko 他知道 Yoko 的意思，就是那个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洋子嘛，海洋的孩子嘛，就 Ocean Child。然后他甚至在另一首写给他自己母亲的歌里面也有加入这个 Ocean Child。 所以我觉得约翰列侬是把他对于杨子的爱很多的融入到了这些歌曲里面。
哎，你说他怎么能那么爱杨子呢？行吧，我明白杨子是一个很先锋的艺术家，就很标新立异了，但是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又可以回到刚开头我们说杨子是拆散披头士的女人。但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就算没有杨子，披头士也那个时候可能也会
也迟早玩完，
因为他们是一个少年成名，而且他成的这个名这么的大，他们来美国表演了之后持续影响美国的乐坛。当那个时候他们也都还年轻，60年代初也都还年轻，但是这个乐队在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匹及的高峰。你知道当人在一个顶点的时候，可能你不知道再怎么继续往下走。所以那个时候披头士在处于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的发展本身就很艰难，包括每个成员可能他们自己也在经历不同的一些人生。同时我觉得像约翰列侬他身上有一股劲儿吧，因为我觉得在披头士时期他们不是说特别反各种社会特别激进的那种乐队，他们还是一个很有爱的流行乐队，然后传播爱和和平，他不是很多批判啊或者是那种这种意味的，他很多是那种我们来传播爱，
乖乖，
我们来传播就是一些积极的正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到约翰列侬遇到小野洋子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其实约翰列侬被他吸引是必然，包括他 从后来他们的关系当中，我觉得约翰·列侬对于小野洋子是非常非常崇拜的。
嗯，
小野洋子给他灌输了很多价值观上的东西，来成就约翰·列侬后来在后披头士时代进行创作、进行生活的很多理念。
嗯，
比如说反战，
嗯，
平等，提倡和平，他们做了很多这种倡导和平的一些艺术也好、音乐也好。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小野洋子是有很多女权的思想的。
嗯，
就是约翰·列侬后来也接受了很多这方面的价值观。
是的，是的。
他后来写了一首歌，也是受小野洋子影响，写了一首就是女人就是这世界的黑鬼，就是女人就是被大家所有人都看清的，就像黑人在这个种族的众多种族中一样。所以他自己有说，他说他以前其实还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他没有想过这些事儿，但是在他遇到了洋子之后，
就被杨子打通了任督二脉。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俩的爱情关系也好，后来各个方面吧，我觉得都是杨子占绝对的主导。就我会觉得这个爱情是一方面，爱情是相互的，但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来说谁更需要谁吧。我觉得在他们俩的关系当中，约翰列侬更需要杨子。在心理学上，我们老师经常说，就是婚姻可能你并不是完全选择你爱的那个人，但是你会选择你需要的那个人。
哎呀，说的太对了。
这是我对于他们俩关系的一个看法。
嗯，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杨子比列侬大很多岁嘛，
8岁。
对，所以列侬小的时候，一开始他跟他母亲关系挺好的，后来他跟他的阿姨一起长大，但是他的阿姨就是不像他母亲那么的温柔和充满爱。
嗯，
很多时候他作为一个孩子的那些爱得不到回应，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小野洋子跟他的关系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恋母的意味在里面。
嗯，
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更加的去需要小野洋子。
嗯，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爱依恋还是说从价值观的这种影响上来看，我觉得小野洋子是在很大很大的程度上占主导，他影响了约翰列侬，他塑造了后来的约翰。
说的太好了，太对了。好笑的是所有人都还是小野洋子归为约翰列侬的老婆来说，
像一个附属品一样，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的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嗯，与他的时代大的时代的背景是脱不开的干系。
对，
嗯，
其实我们可以仔细的聊一聊他后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真正做的音乐。
对，这个有一首歌就不得不提。
嗯，
就是列侬音乐生涯后期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首作品，就是 Imagine 这首歌。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一些。
嗯，
他的歌词包括他的在当时的时代影响非常的大，后来有很多很多的音乐家都翻唱过这首歌。
哎呀，我知道，但是怎么说呢，我在听回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吐槽，就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愤怒。
你的愤怒是从哪里来的？
就他这个歌词吧，他这个歌词写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就让我想到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好比我在饿着的时候有人给我念徐志摩的诗，那你说你能不愤怒吗？就是虽然就是很就是这个比喻就完全是我就是自己内心的小吐槽了，
生动的写照。
对啊，你看他这个英文翻译，他说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开始哈，想象没有天堂，你试试就知道，很简单了。我们下面没有地狱，我们的头上只有天空。你说你再让我听这个歌，我就怎么内心就感觉着这个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嗯，是觉得太
这太理想化，这太脱就太脱离我的实际生活。就是说你看他歌词里还挺诚实哈，他说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梦想家，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想不，你就是唯一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歌词很多时候就是反映了当时在那种不平等的，
是的是的，
很多战争
是
这种情况下。
嗯，
我记得那歌词里面是说要想象我们没有 religion， 没有宗教，也没有 country， 我们也没有国界。
对，
其实就是想传达一种如果人人都能平等，我们撕掉所有标签，其实我们就是人。说到这个我还想到约翰列侬其实特别珍惜这首歌嘛。
嗯，
你就看看 MV， 就是他在那个一个房子里面弹琴，然后杨子就在打开每一扇窗，然后最后他们，
哎呀妈呀。
然后最后他们坐在那个钢琴前面，然后深情一吻这样。这个歌我觉得他当时特别想署名，就是说和杨子是共同创作的，但是根据他之前创作的一些习惯，他署名还是 John Lennon and Paul McCartney， 就是披头士的两个主要成员，但是后来他一直在争取把这首歌的那个 co-author 共同创作者写作杨子，原因是说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杨子在60年代早期，在他们相遇之前，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 Grapefruit Book， 葡萄柚，这本书呢，它其实有点像诗集，但是它又没有诗集那么的音律工整，然后它很短，像日本的俳句一样很短，然后其实它里面的很多东西是希望大家去想象，天马行空，然后结合很多自然啊，星星啊，河流啊，然后这些太阳啊，海洋啊，所以当时它里面有这么一句诗哈，是1963年春天写的，他说想象所有的云朵正在掉下来，在你的花园挖一个洞，把它们都埋进去。约翰列侬他是说他是受到了这句短诗的一个启发，因为就是 imagine 嘛，想象，所以他创作了这首。
披头士解散之后，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成立了 John Lennon Plastic Ono Band。这一时期的列侬通过音乐梳理了童年远离父母的经历，表达了对于社会阶层的看法，也和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其中除了广为流传的 Imagine 想象这首歌，还有许多其他歌颂爱情、和平、理想主义的歌曲，像是 Oh My Love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这对夫妻的创作沿着早年小野洋子的风格道路，呈现出更多元、更激进的一面。约翰列侬也完成了后披头士时代创作上的转变。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其实他们两个合作中间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印记其实特别的明显的，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他们两个人合作的另外一首歌叫 Oh My Love， 和 Imagine 在同一张专辑里面的，我对那首歌就有着对 Imagine 的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哈。至于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 Oh My Love 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的中学时代，它的旋律让我觉得哎呀，这怎么那么像今天在音乐课上我们唱的樱花呢？就是很日式的民谣的那种一个感觉，但是你又能明显的感觉得出来它是一首英文歌。怎么说，现在年纪大了再来回看 Oh My Love 这首歌，我觉得它其实里面含着西方人对于东方的美好的文化的一种憧憬和幻想，甚至它有点带于这种东方主义的色彩，就是它有点偏颇，但是呢 Oh My Love 这首歌的旋律又如此的简单和动听，非常的安静，能够让你一下子就是平静下来，然后真正的就是让我能真正个人啊感受到爱的并不是 Imagine 这首歌，而是 Oh My Love 这首歌。我甚至那天在听 Oh My Love 的时候，我都想我要重新弄一下我的歌单，然后歌单里呢里面有邓丽君的甜蜜蜜，周杰伦的晴天，然后接下来就是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这首 Oh My Love， 就是他们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那种很纯粹，然后它的旋律不至于复杂，在你脑海中挥之不，但是就是非常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特点，
是的是的。
是说到这个歌，刚才咱们提过一下，就是说他跟小野洋子在一起创作的很多歌都是这个跟小野洋子相关的嘛，包括我还听有一首叫 Oh Yuko， 就非常的欢快非常的欢快。
我好爱我的老婆，我的老婆是对的。约翰列侬的这个求生欲真的不是一般的强，他简直就是超人级别，
发的就是他发自内心的向全世界在 传达他对 Yoko 的爱，
嗯，
就是专辑封面就两个人亲吻的照片，充满了爱情的那个粉色泡泡这种感觉。然后说到这个照片吧，咱们就不得不提他们人生中最后一张合照，也是约翰列侬。
哦，你说到那张最经典的那个 Annie Leibovitz 拍摄的滚石照片的封面，这张照片其实成就了三个传奇人物，即便等他们全部都走了之后，这张照片也会作为一个永恒的留在摄影史乃至艺术史甚至是音乐史上的这么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照片。说起这张照片，多亏了约翰列侬的这种爱妻之情。当时 Annie Leibovitz 还是一个就是小实习生被派过去，安妮一开始受到的指令是只要拍约翰列侬，而且是要仿照以前他们的有一个专辑的封面就已经很成功的叫 Two Virgins 的这么一个套路来继续如法炮制一个新的照片，
又是重复自己的艺术。
但是约翰列侬说不行，没有我老婆这照片吧我就不拍了。那没办法，那必须就是拉上了小野洋子一块拍。而且呢，这张照片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除了这张照片它机缘巧合成为了列侬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就是他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几个小时之后就
被枪杀。
但是呢，最震撼人心的还是他和小野洋子的在这张照片中被呈现的关系。因为在艺术史特别是西方艺术史当中，裸露的永远是女性，很少有裸露的男性，而在这张照片当中，约翰列侬他全裸着蜷缩，像个婴儿一样就是依偎在小野洋子的身边，而小野洋子呢作为一个女性她竟然是穿着衣服的，这个完全就是打破了当时照片拍摄的年代，这个就是男性和女性这个社会角色模式化定位的一个判定，就是完完全全的再次打破了。
他这样抱着杨子的样子也特别像一个婴儿，
是
这个也是大家都会说，你看他对他的依恋，就是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也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是还是胶片时代嘛，拍正片就是拍正片之前会用宝丽来一次成像来拍一个样片。那么约翰列侬他虽然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去世，他并没有看到最后的正片以及他作为一个滚石封面的照片的存在，但是他当时看到了就这个样片宝丽来的样片，他当时就很激动，当时就跟安妮莱博维茨说 This is it, this is our relationship,就是他就满意到这个程度，就是说他亲口说的是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就也应验了你刚才的非常精辟的那一段言论和
说到那一天除了诞生这一张照片还有另一张照片，是在列侬被刺之后，当时凶手不是把他枪杀了吗，在现场还有很多他的血迹啊和他一些东西遗留在那里，包括他的眼镜，然后小野洋子，他当时在血泊中把那个眼镜捡了回家放在了家里的窗台上面对着窗外，后来拍了这样一张照片，他这张照片作为了一个专辑的封面，现在在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还把这张照片PO出来，上面印了一段话，就是说美国在1980年12月8日列侬被刺杀之后有多少人死于这个枪支暴力。很多人可能会说哦，在一个女人失去她的丈夫失去她 partner 的那一天，她竟然还有心情把她的那个充满就血迹的这个眼镜捡回来拍个照，就觉得大家会觉得说啊，这真的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包括很多人对她的批判也是集中在这种方面哈。那我会觉得说这反而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表达他感受的一种方式，就当他看到那个眼睛他把它拍成这样一个照片，他心情肯定是很悲痛，但他没有直接说。我觉得透过这张照片让我是觉得很震撼，而且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跟美国的这个枪支暴力再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他始终一直都是很震撼，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看待生活看待一个事件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
是，而且正是由于这张照片的存在才能够成功的引起更多人对于枪支暴力的这个问题的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小野洋子非常伟大的地方。
在列侬被枪杀离世今年12月底的话就已经是40周年了，过了这么久但是大家全世界的音乐迷艺术迷其实对于 这一对情侣大家还是有很多争议也好，或者是有很多探讨也好，正是体现了他们两个人在音乐界和艺术界其实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价值。
他们两个已然成为了60到70年代的文化符号。
是，包括在列侬去世之后，小野洋子也有做一些艺术作品，一直在沿袭这个他们俩这个反战啊平等的路线，包括他有一个艺术作品是一个许愿树，让全世界来参与的人在上面写下愿望，然后到了每一年列侬10月生日的时候，这些树会被运到冰岛的一个塔，然后会有一束灯光射向天空，这个灯会一直开到12月8日，就在他生日到他忌日这段时间，就用来纪念约翰列侬，觉得也是他们俩的那个感情的一个见证吧。还有一点，作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日本人，他们相遇在美国，而且他们的创作其实很多东西是极具美国特色的，很有纽约的那种范儿，这也是我觉得他们后期的这些艺术创作一个很深很深的烙印，
也算是当时的大环境成就了他们两个人。
对，我们希望大家以后想到小野洋子能够剥去说他是约翰列侬的妻子这个标签之外，能够有对他的艺术作品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更多的去了解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创作的这些艺术主张、音乐各种各种，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真诚打动人心的。
是的，除了经典的留下来的曲目以外，我觉得在今天特别是正在学习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们，然后来看待小野洋子的话，我觉得不畏惧各种各样的标签，但是同时我觉得他身上又没有任何的标签。
对，还有一点意义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提倡的这种主张反战啊，就是这些，过了50-60年了，这个美国社会还是一样，他促进我们的思考，并不是说我去看50-6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其实现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社会一直还在重复一样的事情。它能够启发我们从过去的事情，连接到现在的事情。其实说的笼统一点，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嘛。但是曾经的艺术家曾经那么真挚地表达过的一些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希望大家就是说，在脱开标签的下面，能够更真正的去了解这个艺术曾经发生过一些怎样的东西。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